动画立竿哉
抬杠走回来，我是主持人 Analash，
我是主持人 Anastash。
不知道听众朋友当中有没有跟着汉声出版社一起长大的，
简而言之就是他们这个出版社出了很多很贵很贵的绘本。
对，就是有各种来自就是哦世界各地非常著名的绘本。那相信呢、就是由汉声杂志或者说汉声出版社陪伴着长大的听众朋友们一定对某一些绘本非常的熟悉。那其中一本就刚好我现在也拿在我手上的，它叫当风吹来的时候。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本吗？
不是，我要介绍的是它的作者，就是 Raymond Briggs， 就雷蒙德布里格斯。那他的著作呢，其实包括除了这一本非常著名的跟战争相关的一个绘本之外呢、他还有著名的就是 The Snowman， 就在台湾，我记得台湾也是有绘本的，
应该是有啦，
对，叫雪人，对，但我们家刚好没有这一本、然后另外一个呢是他在比这两本书还要晚出的一个绘本，但这个对 Raymond Briggs来说是比较接近就是他真实的人生、也就是他爸爸妈妈的故事、对，
爷爷奶奶，
Nothing、那这本绘本呢叫做 Ethel and Ernest， 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也是他就是改编而成的动画电影，
没错，这次是不是游戏改编，这次是绘本改编啊，
没错，就跟那个北极特快车
啊，为什么跟那个有关？
没有，不是，就他们的共同点是绘本改编的动画电影。
哦，对啦，确实确实，我想说这两个故事差的有点远，
没有啦，我是想说他们的共同点没、
对，都是绘本改编的。
对，总之呢 ，Ethel and Ernest 中文的片名我不确定它是不是台湾的，应该不是，对，因为它没有那个进口到台湾来。对，总之中文名称叫《伦敦一家人》。
如果你在网络上面找的话，会找到这个名字了。
对啦，哦，98年出的绘本，那它是在2016年的时候发行。
你是等一下
动画片的发行
哦？我还以为你想说绘本在2016年才发行呢、
不是啦，绘本是98年呗。
98年哦。
对对对。
1998。
对 ,1998。
OK。
那其实他的故事非常的简单，就是 Raymond Briggs， 他就是由就是从他的视角，或者是说他可能有跟他爸爸妈妈有聊过很多次，那就是他记忆中的他父母的故事，这样从相遇到他们两个相继过世。
Yeah, Papa Briggs and Mama Briggs。
对呀、就我第一次看到这一部电影的介绍，其实也是从懒人包那边来的，就是从那个就电影解说
哦，什么90秒钟看电影还是什么哦，这个电影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那种频道，
对，就是听那个 AI 旁白把这个电影把它描述完那他因为这种懒人包很长，就是他都不讲电影名称
哦，对，
所以我为了找这部电影怎么讲就花了很久的时间，然后找到他的时候还是因为一次偶然。
为什么说这是一次偶然？
好像是演算法对
好、大数据知道，
对，就是说哦，幸运的就是说啊，找到这部电影啊，可能就是因为我就手机有记录。
The data will know everything.
Yep, that's right. 对啊，那其实 Raymond Briggs 就不管是当风吹来的时候、还是他爸爸妈妈的故事伦敦一家人，其实都有贯穿到大时代。
怎么讲呢，因为他那个时候他爸爸妈妈就是经历过一战，不是一战，二战的那个时候。
一战跟二战都算有。
哦对啦，因为
对。
哦对哦对对对对对。
因为他爸爸妈妈是1928年的时候认识嘛，那更小的时候就是一战。对，所以经历过两次战争。
相当硬核的人生
真的
Hardcore player。
对，那伦敦一家人其实也是透过普通百姓的视角对，去看待就是说哦，当时的老百姓，虽然说是最主要还是透过他爸爸妈妈的角度但就是 让我们看到就在大时代当中、嗯、普通人民是怎么生活的。
So which part do you want to mention? 你想要先提哪一个部分呢？
Which part?
Yeah， 因为他这部电影其实还蛮多地方可以提的。
嗯，我觉得就是先从整体来讲好了。uh-huh. 对啊，我会把它总结，这也有可能会是那个我会做的标头啦。
哦、oh? ，
就是大时代当中的平凡人生
啊。
对啊，
就是听你这样讲，就是它感觉其实会有点像是我们台湾自己出的那一部动画电影，叫什么《幸福路上》吗？
嗯，为什么你会想到那一部？
就一样，就是某一个家庭或某一个人的人生啊。
对。
Kind of，、嗯、就主题上来讲啦，不过他们视角的位置还蛮不一样的。
嗯，确实，而且
一个是英国，一个是台湾，然后一个是你知道一二战，然后一个是近现代。
嗯、哦，对，
没有这个近现代。
幸福路上也是啊，就是说哦，主角出生的日子好像是国父还是蒋中正过世的那一天。
哦 ，OK，
对对对，就也有啦，也有，但就是以在。那个时候的英国来说就有贯穿到两、嗯、就是哦，主要是二战啊、
嗯、
就说然后再包括主角他的人生有发生什么事情、
啊、
对，主要还是在讲他爸妈、
嗯、
对，但既然就是说他爸妈的人生当然会有他嘛，那就也有他长大的过程、嗯、
没错，
嗯，就想当然而就是也有加他自己的记忆进去，
嗯，
对啊，就觉得说偶尔在那些怎么讲轰轰烈烈的动画电影看了这么多之后，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讲，嗯，让自己的心沉淀下来的一部好片。
它也是一部节奏比较缓慢而且舒适的电影啊，我觉得。
嗯，对我个人来说，其实《伦敦一家人》他的要说哭点嘛，我不知道哎、欸，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哭点变得比较高
啊，是吗？
嗯，没有，都还是有让我鼻酸的地方，但是我眼泪没有真的掉下来、啊。
哦，我是想说，我
是
没有什么，
就
是、
有很多很感触的地方啊。
对啊，我是想说，是有感动到，可是没有想要哭啊。
没有啦，就没有到那种程度，
哦、
但就是平凡的一生。
嗯嗯，
对啊，而且刚好在《伦敦一家人》这部片的开头就是作者。
哦，
他的那个画面
哦，
你忘记了？
有啦，我知道啦。
我想说你哦是怎样？
哎呀，当个捧哏的嘛，对不对？
啊，对，就是他本人。对，然后 Raymond Briggs 呢，他是在1934年出生。
嗯嗯。
然后很遗憾，就是他在两年前过世，享年88岁。
可是也很高龄的啦，你要想他们以前那段时间，
嗯，
到现在。
确实啊
，quite a lot of things。
就其实，当我知道说，我原本不知道《伦敦一家人》和《当风吹来》的时候是出自同一个作者之手，
哦，
就让我这我知道了之后就哇哦，
其实
是 OK，
怎么讲？
大概可以想得出它的关联性。怎么了？
没有，因为当你提到说这部动画电影它的作者就是它会原著绘本的作者是《当风吹来》的时候，这本绘本的时候，其实我有点。怎么讲？不大想看它。
为什么？
因为当风吹过的时候，这本绘本它描述的是怎么讲？一对夫妻他面对好像是核爆吧？
嗯，对、啊。
在核爆之后的那个艰难求生的日子，然后这个后面的画风，老实讲啦，就是
你第一次翻开这本绘本是什么时候？
啊，国小还是幼稚园？国小吧。
Uh-huh.
国小的时候。
哦、
对，然后打开看，我看到后面我就觉得不知道哎、欸，很揪心，而且又觉得他那个画风其实有点吓到，是那个时候还是国小生的我，我想哇，这个好像好可怕哦，不是那种会吓坏你的，而是会让你觉得说哇，他们经历的事情很恐怖，
越看越觉得毛骨悚然的那种，
对，
细思极恐的那种可怕，
也不是那种细思极恐的，
是吗？哦，好吧，
因为一般来说，你说细思极恐，你是背后发凉的，对不对？但是这个不是，它是会让你由衷的不想要陷入到这种情境里面的那种画风。
哎、欸，我也是、欸，哎，就我当初好像也是国小我第一次翻开的时候、嗯，因为我们幼稚园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本书一直没有被翻开，
哦、
那我第一次。 次就把他
小朋友的直觉，
对，
we shouldn't be through this。
对，然后
我们还在幼稚园的脆弱心灵不应该经历这种折磨，
有可能吧？对，总之就是翻开，然后把它看完之后，我也是越看越觉得那个、
oh,
就是那个心情有点陷下去。
Oh, that's bad。
对，没有错。所以就是说、哦、不管你是想看《当风吹来》的绘本，还是说它的改编动画电影，也就是它好像是在1980年代的时候制作而成的。如果大家想要
沉重一下的话，
观众对，然后也关注说诶 Raymond Briggs 他早期的作品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挑这一部来讲。
没错，但是真的呢要确定呢，因为我真的不太想要去怎么讲再重新审视自己的儿童那怎么讲童年阴影、啊、
对，总之就是已经有一个算免责声明吗还是警告。
我们先说就是前面这本他的那个什么当风吹来的时候这本绘本呢是真的颇沉重的，
嗯，
所以如果要选的话，你们也可以从那个《伦敦一家人》开始会比较好一点啦。
对，所以画就是把画风转回《伦敦一家人》，就虽然跟《当风吹来》的时候的共同点就是说，哦，都是、嗯、就是在战争时期的事情，嗯、但是《伦敦一家人》呢，它还是有蛮多就是说哦轻松。然后会让人会心一笑的地方就是说哦一家人哦爸爸妈妈之间就、嗯、Ethel 跟 Ernest 他们两个人夫妻之间的相处，
嗯，
然后还有就是作者本人的成长过程，
没错，
但就是这就是蛮我觉得蛮接地气的。
哦啊不然你平常都在看什么、
嗯、
王子公主啦然后什么骑士之类的吗？
我觉得不是啊，就怎么讲很多动画作品、
嗯、
其实不管是动画作品还是说电影、
嗯、
其实我总有一种越来越多电影会去回避做这样的片子
哦，他们会把目光聚焦在比如说那个什么 top 1%， 比如说 Tony Stark 这种既是超级有钱然后又是超级英雄的人。
No， 然后不止这样啦，就是说要有非常大的上下起伏
哦，
人家才会看。
那问题是一般人他们就很难遇到这样的事情啦、
啊、嗯，这倒是真的。
嗯哼，也是啦，那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你说他很接地气啊。
嗯，就接地气，我觉得妈妈应该蛮喜欢这部电影。
哎呦，妈妈大人。
对啊，因为他老是也不是说老师啊，就是我有一次跟他聊天，我就说哎、
嗯、
就妈你喜欢看什么，你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因为他好像前面好像说到什么哦我不太喜欢看那种打打杀杀或者是说很奇幻的片子
啊，那个是我们家爸爸看的比较多啦。
对，那我就顺着往后问嘛，我就说啊那你喜欢什么，我就听到妈说哦他就是比较喜欢，不管其实他不管是在生活上还是在他喜欢的事情、
嗯、
就一定都会跟日常有关系，
对，比较轻松的。哎，那我知道下次要推给妈妈看什么电影了。
什么？
那个什么那个东深夜食堂。
深夜食堂吗？
我觉得这个节奏也不错。
你说真人哦？
嗯，真人或动画都可以。
哦，了解。
啊，这个也可以再跟大家推啦，不管是他的真人电影或动画电影都不错。
对啊，
好，这是题外话，回来。
对，就总之，伦敦一家人嘛，就好，我就先问你好了 ，Anastasia，、就是
OK，
你对伦敦一家人的哪一段最印象深刻？
嗯，就是排除掉所有前提的话，应该是他们刚买房子那个时候吧。
嗯，
就是
刚买房子。
就是他们两夫妇结婚出来然后再去看新房屋，然后再一边讨论哦这个 房子价格会不会太贵啊，然后哦但是这个房子也不错啊，很大间啊、
嗯、
然后哎有多少个房间啊，里面哇有浴室哎，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小庭院，然后哦你看这个房间采光多好，好几扇窗之类的，
这就很生活啊。
对，然后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最近快要面临到这种状况吧。
哦
But anyway, 就是 back to the movie 啊、就是非常非常贴近生活了。然后另外一个，如果说排除这个的话，其实为什么一开始就讲说啊，阿公阿嬷、爷爷奶奶的那种感觉？
你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好像有讲。
对，为什么呢？因为我就觉得，这种的生活节奏跟感觉就跟我们外公外婆很像，就感觉就是因为我们外公外婆他们也是就是怎么讲，就是努力上来的人嘛，
对，
也不知道，应该说啦，就是努力过着生活的人嘛。
哦，
然后
对啊，
这部电影就是有带给我这样的感觉。
有听。如果有听过那个大英雄天团那一集的听众朋友们呢，应该知道说我们有提到啦，就是我们的外公，对，也是两年前走的。
对，我们在那集就有讲，
对啊，
差一点
忘记，就有提，就那个时候就其实都会提到一些近况啊。
哦，对啦，
对啊，就然后其实现在就不管是看到伦敦一家人也好，或者说有的时候自己闲下来的时候，其实都会想到说哦，阿公阿嬷啦，就他们那个时候的生活。然后对，既然你讲到说哦，他们相处的方式跟 Ethel Ernest 这一对夫妻很像，也确实，虽然说可能我年纪比较小，就记得的越来越少了，就他们两个人的相处方式，当然还是有记忆啦。
怎么讲，就是互相扶持的夫妻啦。
对啊，虽然说他们两个认识的方式在我的印象中跟 Ethel 还有 Ernest 很不一样。因为我忘记是谁跟我讲的，还是阿嬷她自己跟我说的，就他们是相亲认识嘛，那就是做媒嘛，就那个时代这样是很正常的事情。
等一下啊，不是啊，我们不是在讲那个伦敦一家人吗？
对啊，我就要讲回来啦。然后 Ethel 跟 Ernest 他们认识的方式就是，我觉得
街边偶遇，
算是，就是 Ernest 就是作者他的爸爸是一个非常风趣的人，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那其实 Ethel 也就是作者他妈妈在那个有钱人家里当女仆的时候，对，就偶然嘛，他其实就为了抖掉那个抹布上的灰尘，就会在窗户那边这样抖嘛，抖抹布。
怎么讲，这算是那个源自中世纪以来那个怎么讲，他们处理废弃物的方式就是直接往窗外处理了。
对啊，然后其实就 Ernest 就作者他爸爸，其实他知道那个是在抖，就那个是为了把抹布抖干净啦，但就是
没有啊，你知道吗，就是你突然看到一个一个在豪宅里面工作的女仆，然后这个女仆长得还蛮可爱的，然后她在外面抖那个抖她的那是什么，抹布，
对啊，
抖抹布的动作有点像在跟你挥手的时候，你会怎么样跟她互动嘞？
对啊，这就是，
然后说哇哦，然后就说啊，所以我也可以，就是我可以把他当作在跟我打招呼，然后说嘿，这样子 ，hello， 然后跟他骑着单车过的时候，他就这样跟他挥手。
对，
然后好像有吸引到对方了，所以他们持续了好几天这样的互动。
对啊，持续了好一阵子，而且我觉得 Ernest 他也蛮大胆的，就是说 想见 Ethel 就直接到那个有钱人家里去打招呼。
对啊，他
而且直接送一朵花，就是你愿不愿意跟我约会？对，这放到现代的话，其实很容易会
引起争端，
引起争端，或者说引起女生的警戒啦，就说你干嘛，很神经。可是怎么讲？讲回来，就从现代来看，已经接近100年前的
，Yeah， almost
老式浪漫。我看着又觉得
很简单，
就莫名的羡慕。
对，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他们这样认识好轻松。
对啊，
我们现在拜托你看这个认识，你要认识一个异性好了，感觉好麻烦，你知道吗？
不是，对，好，可能男生女生的看法不一样啦。对女生来说，不管是透过交友软体，或还是说是真的在某一个场合当中认识，你都要很小心
啊。对，男生也是，
因为很多就是对，不管男女，就是说都会担心说，就是对方的认识你的目的其实不纯，对，动机。但是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啊，如果
有那么简单就好了的感觉。
对啊，真的
没有
啦，
但是没有。当下那个时代说要注意的事情说不定也有，就是
也应该是很多的。
对啦， 应该这样说啦，烦恼的地方不一样啦。
嗯，真的。
毕竟像以前的话，其实我还蛮讶异的，就是他们认识的方式，嗯，因为以前的门第差距其实还蛮严重的。
嗯。
然后如果那个时候你要这样认识的话，其实你要有一定的胆量。
对。
所以这个也是 Papa Briggs 他很厉害的地方。
嗯，真的。是说 Ethel 跟 Ernest 这样算门当户对吧？
嗯 ，kind of
算吧，嗯，
因为一个是中产嘛，
嗯，
然后另外一个是女仆，
工应该说工人阶级吧，
嗯，算是，
对啊，因为那个 Papa Briggs 他是牛奶送货员嘛，嗯，
对，
嗯，
那个时候就有杀菌牛奶了，
哦，对，就是英国在那个年代就已经有发展出那个杀菌牛奶的技术，
而且那个时候就有电动车咯。
诶，没有，应该是过了几年之后吧，就是那个作者他可能小的时候，
哎，差不多是193几年的，或者194几年左右吧。
嗯，你说二战时期吗？还是二战之后？
之前就有了。
嗯，了解。哦，对，就是说到二战时期呢，就是也有，嗯，当然也有讲到就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就不管是说哦丘吉尔啊，然后那个温莎公爵夫妇他们跟那个希特勒的接触，
嗯，对啊，
对，这就是英国的历史。对，然后就也有讲到哦，这跟就接下来要讲的就跟 Raymond Briggs 他的童年也有关系，
嗯，
就是在二战时期呢，当时英国政府就有宣布说哦，必须把小孩子要把他送到乡下避难，
嗯，
那个时候当然 Raymond Briggs 还很小，
嗯，
所以想当然尔就是 Ethel 跟 Ernest 就也有把他送过去这样子。
对啦，然后他对于中间的描写跟互动还蛮厉害的，
嗯，怎么说，
就是幼稚园，你要想象一个情境，就是说你家小朋友才幼稚园可能大班吧，
嗯，
然后这个时候突然要把你家小朋友送到一个离你住的地方很远的地方去过一段时间，然后你要想一下这个时候当妈妈的会怎么觉得，然后女生又比较感性，
哦，
对不对，
肯定很揪心啊，
对啊，
而且
可是你又不得不这样做的时候，欸，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当丈夫的你要怎么样去怎么讲安抚你的太太跟小朋友，
对啊，就是，
然后这种这么 detail 的东西其实他都有叙述出来，
对，就是描述的非常的细腻，
嗯，
对，然后刚好那个 Ethel 就作者的妈妈她其实又是一个非常感性的，
哦，对
对，非常感性的女人，
嗯，
然后她哦就根据动画电影的那个描述啦，其实作者跟他妈妈有想到
怎么说
啊？
怎么说
哦，就是好，讲到电影的其中一个片段，就是作者他去文法学校念书的时候，
嗯，
就他有可能是偷偷翘课闯祸吧，
嗯，
然后被警察抓回家，
哦，
对，
还有
然后 Ethel 骂完他之后呢，就Ernest Briggs 爸爸就听到他们两个人在哭，
哦，哭的
就问怎么的时候，
哭的
然后他们两个就同时就呵呵这样子，
不想解释，因为我现在很伤心。
对，
连哭的动作都是沙发一个人一边，然后同样的动作这样。
对啊，然后就依照动画电影，因为我们没有看过《伦敦一家人》的原著，
嗯，
对，所以没有办法说他原著里面的细节是什么，
嗯，
但是就电影里面的描述，我其实某一部分也蛮羡慕他的。
怎么说？
作者就是，因为你想想嘛 ，Papa Briggs，
嗯，
那 Briggs 爸爸是一个，就那一个很风趣的人，那
风趣开朗，而且还算开明，
嗯，就蛮会跟自己的儿子相处，就说跟儿子玩这样子啊，
嗯，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欸，哦，就依照那个电影里面的形容，他的童年某一部分应该还蛮开心的，
就我是觉得很开心啦，
对啊，你不觉得你会羡慕吗？
嗯 ，some part，
嗯，
有某一部分啊。
对呀，啊，就是说当然啦，这也会勾起一些回忆，像我们两个跟妈妈在玩的时候，
哦，
小的时候
这样哦。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没有像那个怎么讲，就是 Briggs 他们一家的那个相处模式啊，就没有那么欢乐，但是也是开心的。
嗯，确实。
对啊，所以就对说接替。接地气就是这个
哦，
嗯，
你花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就为了讲这三个字而已吗？
没有啦，就也不止，我觉得不只是讲哦。对了，就是嗯，这一部电影呢，它是手绘的2D 动画，
没错，
对，就2010年代的手绘呢，就基本上是电绘啦。
嗯，
对，那有一些器具像是脚踏车什么的，我有发现它有就是套那个 3D 模进去。
其实它中间的特效啦，很明显的3D 后置，
嗯，
但是它的结合手绘的那个怎么讲，它大部分的地方手绘风格是非常漂亮的，
嗯，
可是在某些小部分会需要，比如说需要动用到 3D 模型，比如说那个砖墙破掉啊，或者是那个什么它在二战中间那个飞机从天空上坠下来的时候，它那有某一些东西它就会用动画去做代替啦，因为这些东西如果只用手绘的话会累死画师。
嗯，肯定的。
但是整体而言是还蛮不错的，而且改变了我对那个对 Briggs 他的画风的阴影。
怎么说？
因为在当风吹来的时候，他可能是为了要强调那个整体的感官吧，所以他会用一种很细腻而且沉重的画。那个笔触是非常沉重的，
肯定
的，这样说啦。
嗯哼，
那但是我原本也以为说这一部会像那样子那么沉重，可是还好。
嗯，不是，他不是每一部都做成这样啦。当风吹来的时候，真的是，嗯，我觉得还蛮警醒的。
嗯，但是我觉得他可能还要比绘本的画风再来的更轻松、跟欢乐一些。
嗯，
因为。虽然说没有找到那个绘本的实际内容，但是有看到它的封面了。那光看封面就可以知道，它的封面是更贴近于当下他的生活，也就是更现实一点的。
嗯，
所以光看封面的那个怎么讲 ，Briggs 夫妇的话，你就会发现说这两个人非常的怎么讲，具有那种当下年代感，就是疲劳。沉重，但是他们也在努力的经营着自己生活的那种感觉，
嗯，
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画师，真的，
嗯，
应该说艺术家啦。
对啊，因为毕竟 OK，
他这个人很厉害，欸。
对啊，
他说他那个时候说文法学校，这有点像是文学院啊。
对，
然后是一所好像还蛮不错的学校，就他的在剧里面的表现出来，因为还没有去查资料，我们这是看完马上就录的。
那就是 Esso 跟 Ernest 他们希望说，哦 ，Raymond 就是作者本人，
嗯，
就是能够，就也是啊，就所有父母的期望都是这样子嘛，就是说，哦，做个好啊，稳定的工作啊，
嗯，
那最好就这么一直做下去。
对，不希望他受苦。然后另外呢，他后面怎样呢？他希望转去艺术学校，然后结果他。艺术学校之后他得到了什么东西，他除了去上艺术学校大学之外，他还去好像还去那个什么伦敦大学去授课。
嗯，oh，虽然说不是 full time 啦，就是他是当兼职的老师吧，
就是在剧里面表现的啦，肯定在后面还会有继续往上爬升啦，因为他，
嗯，
但是你要想哦，当时第一学府的授课老师哦，
嗯，
艺术学系哦，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到底多厉害了。
嗯，对啊，然后再加上他后来的这些成就，
嗯，
就是他的众多作品，就包括我们一开始讲到的《雪人当风吹来》的时候，还有这个的原著，哦，嗯，
圣诞老公公也是他的，哦，
圣诞老公公，我对他的封面非常的熟悉，虽然说可能看过。对，
有
啦，但是
我记得我看过这一本。
对，就其实他
是
享誉世界的一个著名的艺术家了，什么？
对啊，
你要说什么？
没有，他我好像看过这一本啊。
是哦。
对，但是我内容是什么，有点想不起来。
哦，然后你刚刚那个其中一个恶格乌格，那个是他比较后来，就是2001年的作品
哦。
对对对，所以你看他的画风其实有一点点，就是更新了很多啦。
对，因为在他早期的画风，老实讲啊，他是算细腻是细腻，可是在题材 比较沉重，或者是会有需要一些心理冲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那个细腻画风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哦，
不是我说的恐怖，是因为他的这个细腻的画风刚好作用在一个让我觉得有点阴影的方向。但是以整体风格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人才有办法做得到的，
真的。所以也不怪乎说他其实从1980年代就是《当风吹来》的时候，我记得是1986年，反正就这部片被制作出来的时候也是1980年代。
哦，
对，所以
等一下，你说这部片，你说1980年是哪一部？《当风吹过的时候》，
《当风吹来的时候》
哦，《当风吹来的时候》
对。然后我稍微偷偷看一下他的那个原著的出版，确认一下。嗯，
手边有书的话，你看马上就可以翻了。不过还好哎，这本书
1982年呢，
1982
对。然后台湾就汉生，他是在民国80年的时候进口进来的。
哦，90年代了。
哎，所以其实时间蛮短的哎，你不觉得吗？
哦，你是说它变成世界名著的时间吗？
对啊，就是说畅销全世界的，
哦，那还蛮短的
书。对啊，所以我刚才说它其实透过它的这些作品变成一个享誉世界的艺术，就绘本艺术家。
怎么讲呢？就是听众可能有点不大晓得，因为我可能会觉得说，哈，10年才享誉世界，这个不是很久吗？但是。但怎么讲，会有这样疑问的话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现在的资讯传播很快，网络上面你随便一发全世界都看得到，
就只要你的实力有到达一定的程度，然后有人喜欢你，有粉丝，基本上就
对，很快就可以起来，
有一部分是可以稳固的。
但是不是我这个不是重点，我的重点是说你现在网络上面你发，你基本上就会开始接受到全世界各地的目光来去检验你的作品，只要大家有人开始看的话。那但是你要想哦，这个是在他绘本是在几年？1980几年？
1982年。
1982年那个时候还可还没有电脑啊。
他大概是在
还没有电脑吗？有了。
1980初年电脑才刚开始，就
应该说
他是他还是很大 Ken 的时候。
应该说还没有像现在一样大家都对那么方便的可以获取这些东西的时候。
对。他大概是在1960年代，就是主修艺术，然后在做他的兼职这样吧。所以就是在他的职业生涯，就真的还蛮了，我觉得还蛮了不起的。怎么了？
没有，我因为我们现在。那个电脑的网页是开着那个 Wikipedia 的小抄，然后我这样抬头一看才发现，哎，对耶，他1961年的时候在那个，在布莱顿艺术学院兼任教授插画，
哦，就是刚好，那个，
教授插画了，
对应到 Ethel 跟 Ernest 他们收到的那封信，就是说，做兼职的教授，
没错，
教授哦。
不是啦，教授插画，
教授哦，对啦，
兼任教授插画，不是教授插画，
就是，
教授插画是什么东东啊？
好啦，讲师嘛，对吧？
对，应该算是讲师。
嗯，
然后我，而且我觉得他很厉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他的写信啊，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当初是这样真的这样写，但是他信是这样写的哦。哎，我在这所学校被应聘为讲师，然后他后面讲什么？他后面讲说，哦，虽然说。每个礼拜可能只讲了可能一两节课，但是我获得了很多，就是他的薪水是多少多少多少，然后他那个，
哦，他爸吗？
他爸爸 Briggs 他就说，哦，那你工作一个礼拜才工作这样就赚的比我还要多了。然后结果后面他才写说，啊，这个是兼职，然后他
兼职，
对，然后他爸爸才说，啊，可是兼职的话就不是很好啊，不稳定。
哦，其实现在就算是现在的父母，就你一听到自己的小孩，尤其是可能要到成家立业的年纪，你还在做兼职，其实他们听着也会觉得很不妙啊。
对，是这样没有错。可是你从这个点之后，你就可以反映出来，就是，哦，他写信的方式很厉害，是一个聪明的人。然后再就是他爸妈，
哦，那这让我想到，哦，你先说。
然后你只要想要打断我，真的是，
嗯，
好啦，就是第一个他是很聪明的人，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好像所有年代的父母都会有同样的担心呢，啊。 they're concerned about the same things.
说不定我们哪一天有小孩了，我们也会担心同样的事情。
Perhaps.
有
可
能
哦，可能。OK, your turn. 换你。
好，那说到哦，说到哦，作者很聪明。我其实从那个就是二战时期 ，Raymond 他在乡下的时候，有可能是过了一段时间啦，因为他大概是5岁的时候被送到乡下去嘛。那他不是偶尔会写信回去给他爸爸妈妈吗？然后我就看，就哦，就是他第一次，就是他爸爸妈妈第一次收到他的信的时候，然后就想说，哎，5、6岁的孩子能够写这么，就是写出这么漂亮的字，然后那个而且也蛮会写的，就是
哎，拜托，他在最后加了那个 for sincerely。
For sincerely,、就是、对，但我看到的是他中间写的字啦，对、哦、我有点忘记细节了，但是我就想说，哦，5、6岁还是甚至是小学1、2年级就能写出，就能写出这样的，不只是端正的字，就还有他的用字，感觉就很像小学3、4年级会用的、
哦、
我就想说，哇，好。虽然说跟这部电影没有什么关系，但我就会觉得说，嗯，就是以写作能力或者是说文采、文字造诣啦来说，呵呵。
但是你要想一下哦，
嗯，
这个是他来画的绘本改编的、哦，所以视角其实是在他身上，不是在他父母身上。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有可能是怎么讲？
他自己要
kind of
要夸是什么吗？
没有啦，这当然啦，记忆会被美化啦，
这我不过这也只是我们的猜测而已。
Yep.
嗯，
这个只是他的猜测而已哦。
我的猜测。
好啦 ，Anyway, 回来。
嗯，2016年，这也让我想到另外一部，也是我们讲过的电影。
2016年是哪一部啊？
《勇闯极地》。
Oh,
所以2016年，哎、欸，有两部这么优秀的动画片。
其实啦，优秀的动画片一直都有啦，只是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其实、
不容易落到大众的视线之内，我得这么说。
Yeah, they are not on that side.
对，然后其实也要蛮感谢，就是说现在的那个现在的电影懒人包。
对啦，毕竟你知道，当创作者缺乏内容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到处挖。
对，
说啊，什么东西比较好，然后就哎，国内的挖完了，开始挖国外的，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也连带的让我们这些就是怎么讲，这些哎来讲兴趣的人来去知道一些真的还蛮棒的东西哦。
嗯，真的，就是应该是说，不管是重新发现，或者是说让我们回想起什么，就都是一个很好的管道啦。
嗯，真的真的，
对呀、啊。啊，就总之伦敦一家人，就这一次呢，在我们回归到就是说向大家推荐好的动画片
啊，不是一直都是这样吗？
嗯，上一集你觉得它是在好的范畴内吗？谋猎人
for the purpose yes， 就是在他的目达成这个目的上的话是
哈，是吗？欸，
对啊，如果说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的话，大家可以回去听听看上一集
24集在讲《魔物猎人：工会传奇》的时候，
没错。
嗯哼，
嘿嘿嘿，
干嘛？
没有想说，我们也可以像这样子来工商自己的那个 podcast 一下
哦。
啊，不，anyway， 就是虽然说上一部动画电影不是那么的适合所有人，但是我还是觉得它是在某方面来讲是优秀的。但是跟这部比起来的话，又其实方向又不大一样。
哦，肯定的、啊。就哎，感觉对，这应该是《伦敦一家人》，应该是我们讲的第二部比较接近日常生活的动画电影。
哦，第二部，那第一部是哪一部去了？
第一部就是我们讲，就是那部西班牙动画片。
西班牙动画片
就是讲那个老人、老银行家的故事。
老银行家的故事 ？Who？
你真的不记得了吗？
Remind me again.
OK， 那个欢乐皱纹。
哦，
对，欢乐皱纹也蛮生活化的、啊。
对，但是我以为不是这一部，我以为是那个魔女宅急便。
哦，不是，没有啦，魔女宅急便它还是有加了那个啊，哦、加了一点奇幻的因素进去。魔女哎、欸，魔女
也是啦，也是
啦，对
啦，
就是。
啊，这个是专门 for 我们这些没有魔法的人看的电影是吧？我们的生活难道就不能有一点魔法吗？奇怪。
可以啊，嗯，但是也可以做出就是说哦，完全符合我们现实生活的啊。
你为什么就要把？
不行，
你看你讲这个话，你就是把我们归类在就是我们生活不能有一点魔法的那种无聊的世界。
我哪有这样讲啊？你不要扭曲我的话，谢谢。
That is what you did, okay?
Yeah. 嗯。
But anyway,
到底在
But anyway, 它是一个慢节奏、怎么讲，它其实也是有跌宕起伏的啦，
肯定啊，
只是它不像那个什么现在大片一样那么多刺激，嗯，然后它也很适合，因为它是绘本改编而来的，所以它的节奏其实也很适合合家观赏，嗯，不过在建议就是家长在看这部片之前可能要先稍微了解一下那个动画的时空背景，不然小朋友提问的时候你有可能会有点尴尬
哦，
会答不说啊，他们这个是什么？因为他们的那个年代距离我们真的有一段时间了。
确实啦，你提这个确实是有道理。
欸，他们里面还出现早期的那个什么，早期的那个热水洗衣机耶，然后还有那个、
哦、
还有那个什么碾压式挤水的那种脱干机，
对，
脱帮衣服脱帮衣服脱水帮布脱水的那种机器。
嗯，然后收音机呀、啊，还有最初的电视。
怎么讲，就是可以去怎么讲做一点功课再跟小朋友一起看会比较开心一点，你就可以发现，你就可以看跟小朋友一边解释这些东西的时候一边享受着他们崇拜的目光，
满足当父母的虚荣心是吗？
只是拜托，这是成年人的小小乐趣好不好？
肯定的。好啦，那总之伦敦一家人推荐给大家观赏，
嗯，推荐 真心推荐。
虽然说、
哦、好像每集都是推荐哦。
你确定魔物猎人那个是推荐的范围吗？
哦、oh, ，For some people
是吗？
对某些人来说吧。
到底是参考不要参照的范本，还是去参照的范本？
就是奇闻共享嘛，就是哎呀，这么特别的东西讲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所以总归来说都是分享。
只是说有点可惜的，就是说《伦敦一家人》嗯，你要买到正式的片源，
这个、
你可能要改一下 VPN 啦。
哦，对，因为它虽然说在 Netflix 上面有啦，可是
Netflix 有吗？
对，因为我一开始在查的时候，它后面是其实是出现 Netflix 的 title 的。
是哦，我是。从 Apple TV Plus 然后那个什么 Prime TV 可以买、
oh, okay.
还有那个 Microsoft Shop 可是都没有台湾的那个就
这里
我试着买了但是我没办法
sorry 这次不是我们不想要只是我们还没有办法赶快 VPN 的厂商 Surfshark 或者是 Express Anyway 就是不好意思太激动了
真是
如果有赞助的话我们至少怎么讲我们就可以更快的更新了
希望吼好啦
当然啦、啊啊、当然啦、啊、有赞助的话当然是会有更好的设备跟那个怎么讲获取片源的方式嘛，对不对？
嗯，但总之，就不管有没有，嗯、我们还是会继续制作，嗯、然后试着就是更努力的去加快更新的速度。
没错，这也是我们努力
在来向大家推荐更多的好作品。
没错，努力尝试进步。
嗯，没有错，
努力奋斗救中国。
啊、没错，你在说什么？哎、欸，
没有、啊，这是以前的老口号了，只是突然觉得，嗯，好像这个时候喊出来很好玩。
你要确定欸、
不然改一下嘛努力奋斗就台湾满满的台湾价值
对啦好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我是 Analash
我是 Anastash
我们下一集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欸不对等一下
怎么
我记得你不是有装一个 VPN 吗
啊有啊
对啊那你为什么不用你的 VPN 切 IP 地址咧
没有因为它没有变啊
啊
总之就是没有变啦、
啊。You have to research him.
嗯，哎呀，那个，哎，我之后再研究啦。拜拜，
拜拜。